本周我开始了全新系列，题为更好的祷告方式。我为此写了本书，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还有从电视节目录制的 CD 和 DVD。 周一我曾提到，这部关于祷告的教导是我所有教导中最多人喜欢的教导之一，而对于无法接受的人来说，也是最多人讨厌的教导之一，因为我在教导开篇就遵循了耶稣的示范。耶稣谈及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首先指出，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爱祷告。耶稣表明，就算做有偿祷告，行各种仪式，可能也是百分百的假冒为善之人。随后他直接指出祷告的错误用法。我在教导时也采取同样方式，本周我一直在教导，祷告中充斥着伪善与宗教形式主义。讲这些肯定会让很多人反感，随着深入教导本系列，我将反驳当今基督徒中对代祷的普遍教导。我认为那种方式根本不属神，还会引发诸多问题。有些人觉得代祷如同圣牛，不可侵犯，绝对不能质疑代祷。我将通过大量具体案例和新约经文来证明，如今的祷告方式应与旧约时代截然不同，这会激怒许多人，同时也会使许多人得以自由。我要说，因着人的遗传和教义，许多人正在捆绑之中。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承接遗传和教义，废了神的道。在祷告方面，我们有许多宗教遗传和教义都不符合圣经，这会使神的话失效，让你的祷告毫无功效。我们祷告应当有果效，而不只是为了祷告而祷告。还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能让祷告有果效，让祷告有用，其中首要之物就是抵挡宗教遗传与人的教义。我再读一遍耶稣的话，马太福音六章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昨天我讲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强调说，许多人以为祷告越久越好，神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不可用许多重复话，若以为说多点就必蒙垂听，那就错了，简直大错特错。可很多人确实这样以为，曾经的我也这样，以为每天祷告一小时挺好，祷告两小时更好，祷告四小时那就更好了。从前我也这样，我以前每天祷告三四个小时，如今我时时都在祷告，但更多是对话式的祷告，我与主持续交谈团契，为各样事祷告。当然面对具体问题时，我会专注那件事，有时我也会花一两个小时完全专注于某事，排除其他一切。我也确实有这样的时刻，但绝大多数祷告时间我都在与主持续交谈。但这不是出于祷告的久就必蒙垂听，或想借此与神建立更好关系。耶稣说那样不对，他说，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第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一信息至关重要，这是耶稣说的，他是神完美的代表，是神在肉身显现，他在教导我们如何与天父相处。他说，祷告不是给你机会向一无所知的神汇报你的处境。说实话， 许多人的祷告都令我震惊。我走访过许多教会，有人写信给我说他们都在祷告什么，但绝大多数人似乎都以为神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一定要事无巨细地告诉他。他们摊开医生的报告说，神啊，医生说了这这那那，发生了这种事，仿佛他们必须让神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严重。倘若你以为自己必须向神汇报所有细节，否则他有可能忽视事态的重要性，情况有多严重，那么你一开始就完全错了。神全知全能，你的一切神都知道，你处境如何他比你更清楚。祷告不是给你机会向一无所知的神汇报你的情况，你要接受耶稣的话，也要明白在你祈求之前他早已知道你的需求。在此容我稍作说明，后续系列中我还会细讲，你紧跟我的思路就会明白，关键不在于祷告有偿，不在于外在举止，比如站在街角博取他人注目，更不是说得越久越蒙垂听。在你开口前，神早已知晓你的需求，若你真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自然就会产生疑问，既然如此何必祷告呢？何必把我的困难告诉神？既然神早已全知，何必向神求助？既然这样，我祷告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我先放一放，后面我会作答。但是若你真正紧跟我的思路，紧跟耶稣说的话，有这种疑问的确很合逻辑。既然神早已知晓一切，既然祷告的久也得不到更多，那么祷告的意义何在呢？祷告的益处当然很多，我后续会一一道来。但我要说，每位观众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好吗？既然一切神都知道，既然他早已爱我，我也无需说服他，那我为何还要祷告？为何我们还要做这些事呢？请保留这个疑问，之后我会解答。这个问题的确很合逻辑，你不是在向一无所知的神汇报情况。有些人的祷告抛开可悲不谈，其实挺招笑的。当你听某人的祷告方式，看到他们与神说话的姿态，真可谓滑稽可笑。有首歌我以前经常唱，旋律虽动听，但在我看来简直是违背圣经的典型。歌名是一日复一日，亲爱的耶稣，开头唱到，耶稣啊，你知道倘若你俯瞰尘世，如今比那时更糟。这句话太蠢了，倘若神俯瞰尘世，倘若神关注世事，就算只是这样想也是在侮辱神，仿佛神不曾关注世事一样。可是我们会唱这种歌，祷告时会说这种蠢话。我知道有些人会想，你这样说让我对自己的祷告方式很不安，弄得我都不敢自由地向主祷告了。我明白这样说可能会令你不安，但有时必须先震慑人，才能真正造就人。人们生命中的垃圾阻碍了与主的关系，必须先予以铲除，直抵坚实岩层，才能打下良好的根基，建立起正确的做法。耶稣就是这么做的，我100%确信。由此角度切入祷告非常安全，因为在讲祷告是什么之前，他先讲明祷告不是什么，他反驳了宗教传统与人的教义。我跟你说，如今我们面临的宗教化与混乱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耶稣在世时所面对的犹太体系。所谓的基督教会充斥着宗教传统，且这一现象在祷告领域尤为显著。话虽刺耳，却是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马太福音6:9，耶稣继续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将逐句讲解这段祷文，但我要说，有人认为要逐字背诵这段祷文，必须照本宣科的祷告。对此我有几点说明，虽能进一步论证，但我不会讲太久。这一段并不是新约时代的祷告，新约真正生效是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耶稣说，在新约里，我们应当奉他的名祷告，我们若向父求什么，父必因耶稣的名赐给我们。而这一段并没奉耶稣的名祷告，不属于新约祷告的范畴，我们也不该机械地背诵这段祷文。不过我认为这一个祷告范例让我们看见祷告中要用到的要素。正如旧约中的诗篇所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如何亲近神，而主祷文也是如此。第九节，祷告要这样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认为当你来到神面前，不是直接说出自身需求或困难，而是应该首先荣耀神，你要荣耀他。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着第十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开始谈论神的奇妙伟大，而非喋喋不休将糟糕的困难，先开始谈论神，述说他的奇妙伟大。我认为这才是重点，不是让你照本宣科，而是说不要一上来就大谈困难。比如医生说你就要死了，于是你满脑子都在想，神啊，我太难了，然后花上30分钟大谈困难，这只会让你陷入负面情绪漩涡。相反，应当这样祷告，你近前来说，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近前来并说，父啊，你在天上，你超越万有，万物皆由你所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相信你的旨意必要成就。在荣耀神之后，来到自己需求的部分，虽然医生说我会死，但你的话说，你使死人复活，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若对这座山说话，且心里不疑惑，山就必投到海里去。当你赞美神，问题便缩小，你不再说出恐惧与不信，而是已用赞美淹没了困难本身。随后耶稣以此结束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你以赞美神开始，以赞美神结束，以这样的方式来到神面前，不必拘泥自句，只要以此方式来到神面前，以赞美开始，赞美结束，将你所求的夹在中间，你知道吗？这样就不会被困境的绝望吞没，也能将困难放在正确的语境与视角下，使你得以坚固，不致灰心。可是许多人来到神面前，只会哀叹，哎，神啊，然后就喋喋不休，诉说困境多么可怕，已经没希望了，医生都说我要死了，根本不提神的应许，也不引用诗篇第118章，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便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反而大吐怀疑、恐惧与不信。神没让我们这么做。这段经文在讲祷告方式，而非固定词句。开始祷告，应当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赞美他，述说他的伟大，超越万有。腓立比书第2章说，神赐给耶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万膝都要向耶稣的名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凡有名字的都要向耶稣屈膝。无论癌症、白血病、艾滋病，任何有名字的疾病都要向耶稣屈膝。若在提出祈求前先敬拜他，并提醒自己这些真理，你的祷告就会更好。主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以赞美进入他的门，先感谢神，你祷告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背诵这句话好几百遍， 然后又说，我们得健康不是神的旨意，得富足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必须煎熬受苦，受苦能让我们变更好。虽然嘴上用这节经文来祷告，生活却背道而驰。经文说，我们要祷告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悲伤，没有抑郁，这些都没有。若你真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就该相信今生能得超自然的果效。正如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不仅是将来的世代，不仅是地狱，他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神的旨意必将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并不是在祈求主啊，能否请你赐我饮食，而是一种要求，也是祈求，但情感中带着要求。只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样求表现了亲密感。首先，这显明了神对我们的恩典和良善，全能的神竟容许我们如此直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是出于狂妄自大，以为能强迫神赐给我们，而是像小孩一般。小孩跑进厨房说，妈妈，我饿了，给我拿点吃的吧。这是亲密而非不敬，这正表明父母深爱着孩子，孩子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假如我在你家，你家孩子走进来跪倒在地并说，我知道自己不配，我没整理床铺，没倒垃圾，也没好好对待兄弟姐妹，但求求你，我饿了，能否请你施舍我一点点食物。要是孩子这样求你，我就会觉得这家人有大问题，你跟孩子的关系肯定很糟。真正美好的关系是孩子欢天喜地跳进你怀里，想要什么直接说，这叫亲密，这叫爱。这正是耶稣在此所说的，他没有说，天父，我们不配，但求你今日赐下几片面包。不，你只要近前来并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父啊，我们知道你愿意赐给我们。你瞧，这是信心的体现，这就是信靠神爱我们，而不是讨厌我们。我们所需的一切他早已预备，你只需伸手拿取属于你的。只管坦然无惧近前来说，父啊，今天我领受属于我的一切。所以你要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换言之，你要以爱待人，你接受了神洗净你的罪，同时也要这样待其他人。在祷告中，这一点也不能忽视。第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换句话说，这是在求神引导，带领你避开障碍与困境，免于犯下愚昧错误。你花时间向神求智慧，就是这个意思。祷告结束时你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开始时你说，愿你的名为圣，表明他居高天之上，高过万有。结束时你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就像三明治结构，将祈求放在赞美之间，像两片面包一样，上下各有一片面包，中间夹着肉等等。祈求也当夹在赞美之中，祷告开始先赞美，述说他的奇妙伟大，他超越万有。祷告结束，你要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要用这样的祷告方式。这些内容与宗教截然相反。我喜欢耶稣介绍祷告的方式，他没有简单谈祷告，放任错误观念留在人心间，让人在与神的关系中混淆着法利赛人的祷告方式，仿佛必须祷告很久向神解释清楚。相反，神彻底铲除了错误观念，根除错误观念，随后再教导正确的祷告方式。我也是这样做的。在探讨祷告的核心前， 先厘清祷告不是什么。我知道也许我有些话会冒犯人，让你觉得我在批评你惯用的方式。这么说吧，你的祷告效果如何？我牧养过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祷告的效果都不太理想。他们相信神能医治，却苦于得不到医治。他们相信人应当拥有喜乐平安，却鲜少活出这种状态。他们相信人应当兴盛富足，却始终未能经历。他们不断为这些祷告祈求，却看不到祷告起作用。可是当我指出问题，挑战大家对祷告的态度时，人们立马像癞蛤蟆一样，鼓起腮帮子，生气地指责我在批评他们。那么请问，你现在的祷告方式有效吗？若没效，不妨考虑一下更好的祷告方式。就是这么简单。我知道，绝大多数观众都知道自己的祷告生活缺乏实效。你也清楚，求了许多事，始终没实现。这些问题耶稣都讲过，即我们必须摒弃这些错误观念。可当我指出来时，人们却生气了，因我挑战了传统。这岂不荒谬吗？若你当前的方法不太理想，就该敞开心扉，至少应该听听不同的见解。当然，也许你的祷告方式挺好，但也要对圣经真理敞开心门，并深入想一想，你是否为了想得人的称赞，为了博取关注而祷告？是否为了炫耀自己的祷告时长，或以为祷告越久神就越肯听？是否觉得必须向神解释自身处境，仿佛他毫不知情一样？耶稣点到的这些事，你可曾做过？要是做过，就该谦卑自己，改变自己。若你祷告时必须性格大变，改变说话声音，无法真实的与神交谈，像对我说话或对别人说话一样，若如此，就当深思我们谈到的内容，你需要做出调整。因此，我们的首要之务是在探讨祷告是什么、讲有效方法之前，要先摆脱填鸭式灌输给我们的宗教观念，先回归神话语的教导。就这么简单。